各位好，今天9月7号，我是5月散人，吃了吗？您呢？有观众朋友呢，说是你要不要聊聊关于武汉大学一个女教授，哎，被86页的 PDF 实名举报那事情？我看了一下那事儿啊，就是实际上是，有2个女孩子很年轻，然后呢，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完备的一个文件，举报了她老爹的一个情。哎，这情呢，在他老爹的这个应该是小三儿吧，在他老爹的帮助下呢，非常牛逼的在武汉大学呢做了教授了。我看了一下整个的过程，他确实是升迁的速度之快，在学术领域基本上属于那种不可能的，对吧？就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官场上你直接从那个，比如说科员，然后呢直接到了正局，大概几年的时间，这个基本上也不太可能。那这种事情出来以后，我就后来想了想，我说这事儿你说有什么可聊的呢？结果没想到啊，第二天，也就是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的第二天，9月4号的时候，教育部啊就开了一新闻发布会，教师工作司的司长王磊呢宣布啊哈，要为全国1870万名教师呢做3件事儿，叫什么呢？手中有矩，心中有度，身后有盾。这盾是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规范设施争议投诉处理程序，对吧？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呢零容忍。这2件事搁在一起呢就比较有意思了。可能各位可能会觉得说呀，说这个，哎，说散人，你是不是要说这个，中国这对教师？你现在要保护了，或者是说，这是打算给教师一个就像这样的师德败坏的这种教师，有一些这个保护这种措施了。其实也不是，因为为什么呢？这些年呢，这个关于对教师的这举报啊，就特别的多。而且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我先说一下多的时候都是什么，你比如，而且造成严重后果的几个事儿。比如说吧，有一个事儿啊是这样的，就是山东日照啊哈，5-2中的班主任呢叫杨守梅，2019年4月的时候呢，把2个逃课去操场的这个初三学生叫回来，在这个楼道里呢用课本啊抽打了几下，对吧？家长报警，哎，学校就处分了，说停职1个月，哎，赔礼道歉，承担诊疗费，取消评优，哎，党内警告，行政记过，这一大溜下来了，那家长呢不罢休。继续呢，就给这教育局啊就施压，后来呢就追加处理，就扣发1个月奖励性的什么绩效啊，新学年不再续签呐、啊，诸如此类这种事儿，而且还干嘛呢？纳入了县信用评价体系的黑名单。可是这个老师吧，他的这个班呢成绩呢又是全县第一的，职业生涯呢就这么断了。后来这件事情倒是翻过来了，因为呢，就是把这个追加处理就给取消了，对吧？这因为毕竟不是什么大事儿嘛。其实更牛逼的，你知道是什么呢？还有一事儿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在大概是在那个安徽有一个老师，在2019年的时候被学生举报说他那个掐他脖子了，留指印了，然后呢什么赔检查费呀、啊，反正就这套东西又都上了。结果呢，学生家长也在投诉，对吧？那这个后来呢，学校认为啊，实际上来讲，他不是一个维护秩序嘛，因为那孩子在班上捣乱，那结果呢，这个学校没处罚，可是派出所呢就非要，因为你越闹越能得到好处啊，然后呢就给他赔偿了判他赔偿930块钱，就是调解嘛。这老师呢没想开就跳了江了。这种事情呢，这些年呢其实是挺多的，而且甚至于呢，还有像什么呢，就是去诬告这个老师，就是广州呢那个什么，说这个啊，学生在那个实验小学某实验小学吧，体罚到吐血，结果呢全都是伪造的，就是所有的证据全是伪造的。他买了是那个微博的那种所谓的热搜服务吧，就是说哎水军服务，被转了140多万次。然后呢，这个就是说这个学说这学生是哮喘的这事儿，那哮喘这事儿，结果呢，没想到呢，一检查身体啥都没有，然后结果最后的时候，那矛头其实全指最开始矛头都指向老师了，那这个衣服上的血迹啊，是化妆品和水啊，然后吐血哮喘全是编的呀， 对吧？那他是目的是什么？逼这学校开除这老师，索要赔偿。后来呢，白云区的法院，这上广州这边还好，那就是说直接判了这哥们儿的寻衅滋事，这个有期徒刑1年4个月，缓刑2年。那这像这样的这个，你如果是他没有很多的这种先例之所在啊，就是他对老师的这种直接的给他的这种诬告或者怎么样，他是不会有这样这种信心的，因为整个的这种环境对这些年里对老师的这种恶意啊，就是实际上就各种举报、各种那个投诉非常非常的多。那其实呢，最近有一个韩国一个电视剧好像特别火，就是《铁拳教育》，对吧？各位可以有闲工夫看看那片子，挺好玩的。就是对这种，就是你有时候你对这帮熊孩子们吧，也忍不住的时候，还是挺多的，对吧？那大概那片子好像就拍了，直接就这么教育这孩子了，《铁拳教育》嘛。这种事情呢，就我不是说老师这个群体啊，他有多高尚，或者是说如何如何，但是这些年呢，我看了更多、特别多的这样的这种事情，在出现在各个这个教在教育领域里出现。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来讲，在我们这代人吧，可能我们老登了嘛，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费解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讲，你从这个中国的古代来讲啊，天地君亲师嘛，虽然这师呢排最后一位，但是还有一句话呢，所谓师徒如父子，一般来说呢是很少让这个自己学生或者是怎么样是举报老师的，因为这个不太符合整体中国这方面的道德，为什么呢？就是实际上说呢，就是中国古代的这些这个，就包括法律也在内，就有一个什么呢？叫亲亲相隐的原则，就是所谓的亲亲相隐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你的这个亲人犯了罪了，然后呢，你不去举报，去那个，不去给他那个，去让什么出手，对吧？这些东西呢，你不是包庇，这个不算包庇，只有一种例外，就是大逆。对吧？你造反，你 OK 好，你举报了是可以的，但是其他呢，你就一般不会去举报，这是中国传统的一种这种模式。但是实际上来讲的那些这个关于互相举报这件事情，从那个始就是商君书那会儿就开始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是一个统治成本特别低的事儿。这个可能各位能理解，对吧？那商鞅变法呢，第一条就是说把百姓啊编成这个十五，就互相这个连坐，就是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逆奸者与降敌同罚。就像这样的这种东西呢，就把整个的社会的信任度呢，就都给打散掉。这是因为统治者他希望能够说见到这个大家呢，互相之间的联系没那么强。你都如果你都去举报的话，那互相之间的这种联系，你肯定就没有信任感了嘛。这跟东德那边其实是一样的。可是中国古代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呢，在这方面呢是有一种它的自愈能力的。你说中国的，你说其他东西不怎么样，但是这方面呢，它有一种平衡性。对吧？你即使是那个统治的需要，你需要这种各种各样的举发呀，或者怎么样，包括像武则天那会儿的，包括汉武帝那会儿的，那这些举报的这种东西，那它也有另外一种平衡，就是我不让你这么举报，在某种程度上守一条什么线呢？叫做人伦底线。人伦这个底线，这个底线是什么？就是互相之间的，如果你有这种亲属的关系或者怎么样的，你是可以。不，你是可以不把这个东西向官府说明的，这个他守了这条线，那现在的这个东西呢，他已经不再用这种模式来，现代社会我们可以确实可以考虑，他不再用这种模式呢，把这个整个社会维系在一起，那举报呢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毕竟老师队伍里呢，他也有很多的败类嘛，对吧？这些败类他经常的，你比如说像这个86页这 PDF 举报的这个，其实我是比较相信这件事儿的，因为那位女教授吧，她的这个升迁的过程，就是获得她这个教职的过程，实在是有一点 过于这个轻松了。那除非是特别牛逼，那得是天纵奇才、天之骄子才能干的事儿。但是也没查到他有多牛逼的这种学术成果吧，应该说。那像这样的这种事情，你应不应该举报？这肯定是应该的。而且呢，对于他而言呢，他是破坏别人家庭啊，然后怎么样的？像这样的呢，你去举报也没关系。可是中国的这个，在这种举报的这个事情上呢，如果都是这种桃色性的东西呢，可能大家呢还能够就我就不讨论这问题了。问题是中国的这种举报啊，就是尤其是现阶段对于教师的举报呢，它并不是一个这种完全关于这种师德的事情。如果你要是真是就直接像这样的师，这道教师的道德问题，对吧？那 OK 好，那我们也还可以再去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教师会这样啊，诸如此类的。但是吧，这个中国的这些事情呢，分成这个三块。第一块呢，当然咱们都知道这种桃色有桃色新闻价值的，而且呢，大众所知的这些东西啊，也往往都在这儿。都你因为大家都对这个下三路感兴趣嘛，对吧？那个只要是说一到下三路这事儿，传播力就特别大，那大家知道的比较多。那第二类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些呢，就是对学生的管教方面。那管教这一方面呢，为什么传播力也很大呢？因为现在大家基本上，虽然你说现在放开二胎了，可是呢，好多人也第一生不起，第二呢也不愿意生，肯定很多人还是在一胎这一个水平上，而且刚开放开二胎也没有多久，那真正这个这么多年的这独生子女政策已经这么。都已经把所有的家庭的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其中，就只有一个孩子身上，对吧？大概中国，而且是中国还有一个那个特殊的一个词儿叫失独家庭。失独家庭大概中国占了我印象当中有一个研究是大概有300万的失独家庭，就是说独生的孩子，独生子，然后独生女就死了，对吧？去世了，那白发人送黑发人。那这个，而且是他们父母已经没有能力再进行生育了，就大概到这种程度。那你想想看，一个孩子，一个孩子，你说你上心不上心？你肯定上心呢，对吧？那对于这样的，对于孩子的这种，比如说，某些啊，这还你说这个拿课本打两下，或者是说掐了一下脖子，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那他。就特别的上心，这是一种模式。还有一种模式是什么呢？其实啊，占最多的啊，往往都已经不是这个了，是最多的是那个政治性的举报。很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这些政治性的举报，往往啊都已经在这个水面之下了，就是他并没有说让大家呢这个都知道这些事儿。就不是你可能各位说，哎，我知道一些，对，您知道那些东西啊，其实啊是比较少的。你比如说吧，那个我们所知道有一个那个电子科技大学的有一副教授叫郑文峰，对吧？在2019年6月的时候呢，在课程那个 QQ 群里啊，劝学生啊别拿这四大发明写这个创新课的论文，说那个说四大发明啊在世界上都不领先，也没有形成事实上的生产力。对吧？学生呢就把这截图发上知乎了，然后呢就有人呢舆情起来之后呢，就有人向学校举报。一个月以后呢，学校呢认定他是什么呢？失德师范，停止教学，对吧？停止招收研究生，取消什么评优啊什么这些都资格，期限是24个月，对吧？那他这个处理的依据是什么呢？是学校师德师范的负面清单里的有那么一条，说通过课堂、论坛、讲座、信息网络以及其他渠道发表、转发错误观点，就是因为四大发明这件事情，说白了啊，如果你从那个根儿上来讲，那你这个到底是不是他这话说的对不对？这个呢，其实一直是有争议的。本身四大发明这个在国外也确实是没人拿你当特别当回事儿，对吧？这个这实际上来讲，它到底形成了特别大的生产力吗？其实也确实没有。为什么？你想想看，指南针它形成什么生产力了，对吧？人家拿的指南针、陀螺仪直接去大航海去了，你老人家拿那玩意儿干嘛呀？你干了什么特别正经的事儿了吗？最有名的一件事儿是当年那个黄帝战蚩尤的时候用那坐的那指南车。那个还不是个指南针， 然后呢，这而且那很有可能是机械，如果是的话，也有可能是机械式的啊。这咱们就不说了，这个各有一套那东西。那你说火药干嘛？火药你要说生产力也是有放烟花嘛，对吧？当然也能打一下仗。不过那个黑火药，嗨，因为我们玩古兵的都大致知道点这个，就那个东西的那个能量真是差得挺远的。那个印刷、造纸、印刷，这个虽然你说起来的话，这个确实是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这种前进的这种东西，但是也没有太多的形成生产力。这个实际上他说的话呢，即使是说他说错了一些东西，也是这些东西也是可商榷的，但是不行，你就只能够说这个去处理。像这样这种政，它其实这是一个政治性的事件，因为什么？因为四大发明是拿来吹牛逼的嘛，证明自己老祖宗，我在迷人的老祖宗特别牛逼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呢，这个还碰上另外一些东西。你比如说上海那个震旦的那个教师，对吧？有一叫宋更一的，他说呢，他在那个就是新闻采访课上就讲，在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者的数字缺乏史料支撑，就是有学生就在这个座位上录了像，传上微博去了。那然后呢，《人民日报》直接下场，枉为人师，对吧？这个12月16号，学校就给他开除了2天时间，对吧？这种课呢，年年讲啊，就是你去给他给老师录像，然后呢，让他整个的这个职业生涯断掉。因为南京大屠杀这个30万人这件事情，实际上来讲，它的数字一直是有争议的。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南京大屠杀这个事情干的这事儿，你一个是政治性操作的痕迹太明显，第二这活干的特别糙的原因，有没有那种杀戮肯定是有的。你杀100人跟杀30万人，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大一大的区别，对吧？那但是呢，你如果是这里边全他妈给你弄假的这东西，就是好多东西就是不实在的这些玩意儿，你这个就不太合适了，对吧？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国内很多人在否定南京大屠杀，因为你把这个把柄给送给人家了。原来我记得我是说过好几次，我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就那里边那日本军刀都是假的，然后是我们玩刀剑这一圈的人看了以后实在是忍不住，有一兄弟就直接指出好几次不改。他那刀是从哪儿来的？那是他妈所谓的那个青岛造的一种，就是特别糙的仿的日本刀，那糙到已经你无法忍受的程度，连他妈是什么赝品都不算，那纯是算臆造品，就在那儿摆着呢。然后这哥们实在忍不住了，就最后自己拿出自己收藏的日本侵华时期的军刀去给那个捐赠给这博物馆去，他妈才摆了上真的。您说您就这种玩意儿，你让人家看着，你说人家说你造假不造假，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够让把这些把柄让人家攥得这么狠呢。然后你在国内你也自己也不能说，这就他这个数字变成一什么呢？变成一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质疑的东西。你一旦说这个质疑，说这个数字有问题，他本意有可能是说什么呢？他说，那我们应该做一个更详尽一些的调查，把这些东西每一个都给夯实，对吧？那但是不，这就不能说，他大致而言都已经变成了一种某种这种必须要植入的这种信仰当中了，完全不能质疑。这怎么办？但是2天之后工作就丢了。其实这种政治性的这种举报啊，哈，已经早就就是超越了这个其他的，包括师德师风的这种，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学这个睡学生，对吧？那个，然后包括像是这个打学生，其实早就超越了这个数量了。但是这些东西呢，是不给大家报的。您理解这件事吗？就是他实际上不给大家报，报出来都是很少很少的一些。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哈，这些东西你一旦去报了以后，那他说的是什么，你就知道了。所以他就一般都轻易不报，而且呢，都走的内部流程处理。这两件事儿爆出来是为什么呢？他 整个的是发到社交网络上了，好多现在这帮，尤其是在这个稍微小学好一点啊，小学它因为它知识度没那么丰盈啊，像现在的就是到初中的、高中的，甚至于包括这个大学的，这帮孩子们干的这个傻逼事儿啊，特别特别多，时不常的就给举报一下老师，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这东西有政治错误，跟那个国家宣传的这东西不一样。对吧？而且现在因为认识一堆的这样的老师，现在好多老师干嘛呢？拿着教案就去，我就一点框外都不带讲的，尤其是在这个文科方面，是一点框外都不带讲。那你说这个，那这还有什么学术可言呀？这全都是框架都已经框好了的东西，对不对？那就没法弄了。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只不过是爆出来，然后这。然后，大家才知道，实际上特别特别的多。这跟那个，这种举报比举报这个老师睡学生的，那可多多了。这只不过大家对睡学生这件事情比较有兴趣，所以才有现在这个效果。其实这套活儿啊，是中共自己干的。原来啊，实际上没这么多这种烂事儿，是为什么呢？也举报。但是呢，老师在课堂上教书啊，其实还是相对自由的，因为我老妈是老师嘛，而且是那特级教师，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在她那个年代上学，就是教课的时候，其实是多少是放松一些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会儿不管到这个程度。现在啊，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你第一就是别尽量的别到时候是那个师德上出问题，第二。对学生呢，你不能够有任何程度的，就是甚至于骂两句，你都得小心一点。第三，一定不能够在政治口径上出问题。原来呢，在课堂上，你知道，就是原来我这帮哥们儿在中国的这边这上大学，那课堂上胡说八道，或者是说老师啊，老师这直接张口就来那种事儿可多了。这你这完全不在乎，你现在你再试试看，谁敢这么着啊？所以，就是现在的这种情况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整个的老师，就是教师这个队伍啊，已经是就是噤若寒蝉，没有任何的说可以就是让他有什么这种主观能动性。可是很多的这种学科，你又不可能不说这种话。你比如说，就像那个新闻学。对吧？新闻当然有人说不算一个特别牛逼的学问，但是也是如此。那但是他依然可以说好多这种案例啊，或者这种报道啊。你肯定来讲，你但凡一学新闻的，谁不希望是新闻自由啊？对不对？我可以报道一些事情啊，法学，对吧？所以这两个法学你自己能就案例全在那儿摆着呢，天天弄这个。这两个领域里出反贼为什么多呀？都是这样的，包括历史也是。你但凡真的进到那个历史里边去，对吧？你不反都很难讲，尤其是对近现代史有一点这个小研究的人，你不反都觉得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自己这点智商，就是那你没办法。但是现在就都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情，让学生轻易能举报老师？你以为真的是说这些这个他是关心这个学生的健康成长吗？不对，他是要把这个学就跟那个中国什么是类似的呢？就是那个扫黄打非似的。扫黄其实从来不是重点，重点都是那打非，非法出版物。非法出版物是什么？非法出版物经常是那些有政治错误的，打的是那玩意儿。扫黄只不过是把他这个名头给正常化了一下而已。中国这个举报老师，这也是他为了他打的名义是说我你这个老师这个你要有道德呀，你要有这如何如何，然后呢你不能够去打骂学生啊，不能如何如何。但实际上他的落点都是在这课堂你讲课的内容，因为共产党其实特别明白，就是你如果说呀哈，这些东西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就扎下一个根儿了。那往后长出来的东西，那就不一定是什么，那就千奇百怪了。那跟我要的这个工业斯巴达的这个人，就是那个碳基机器人儿，这个不是一个概念。所以呢，他从那个打一开始在教育的时候，他就一定要把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些东西给收住。 他就不能够让你随便开这个口子去干这事儿。那你说这些东西处理完了，它有什么用？其实你说起来，整个的1870万的这个教师队伍，对吧？他能有多少人去说这个东西？其实也没有多少人，毕竟都想有自己还能够保一个饭碗嘛。可是你只要处理这个几件这种事儿，自然就有这种寒蝉效应，对吧？就像好多时候把这个大 V 咔叽给你账号封了，好多人自我就开始审查嘛。我不说了吗？每个人心在大陆生活的时间长的人，每个人心中都供着一小中宣部。这小中宣部是他给你的吗？不对，是你看着这些东西、这些事情之后，你自己给建起来这个土建工程，全是您自己干的。我就是这样，我就必须我得说，我就是这样的。那这拆这中宣部，我得他妈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出国了，那才能干成这件事儿。所以你就理解这件事情了。还有一是为什么呢？就是他特别愿意把这些东西哈、啊、给那个给让大家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原子化，就是他的目的就是让你整个社会原子化，因为你整体的来讲，他的这个目的就我们先从这种应该叫做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这种就是举报这个为什么兴这个东西来说起，因为他本身不许你新闻报道自由，他也不许你有舆论监督，各种社团的建立，那他的信息渠道其实是被他自己给堵上的，那他怎么才能够把这信息渠道给畅通了呢？哎，那你最好的一办法干嘛？举报嘛，对吧？原来的这个原来是没有新闻，没有这些东西，那你这个举报当然管用。现在它实际上有新闻，也相当于没有，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只能够就直接大家互相举报呗。举报完了呢，还有一个他非常喜欢的产品是什么呢？其实都不能叫副产品，它应该是它的一个主产品，是什么？就是这些人互相之间就全原子化了，因为你信任被斩断了。你一个老师，你比如说吧，就像我们在那个学这个你学这个传统武术是什么样的，你虽然说不上师徒如父子吧，但是呢他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现在就有很多的时候，那老师就不能够信任学生，学生呢也看老师也不顺眼，对吧？你这居然敢说这种话，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互相的不信任，老师之间也不信任，学生之间也不信任，就是他把这种思想上的连接全给你斩断，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社会上无法找到他在生活当中志同道合的人，或者是说他可以在这块去辨析一些东西的人，在课堂上或者是在私下里在聊天的场合，这是他们最愿意看到一个事情。只有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把社会打散，打散之后他才方便统治。这个就是他们目前来讲做这个各种举报举报盛行啊这些东西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前苏联其实也是这么干的，对吧？包括原来最牛逼的是东德嘛，东德是三个人里还是四个人里就有一个是给那个谁给那他当时东德那特务机构叫什么来着啊、那个去服务的，就监督别人的这种言行的。但是他们互相之间也监督，因为他们互相之间并不知道对方也是干这事儿的。那他整个社会你就会看变成一什么样的社会呢，对吧？这大概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另外一个更极端一些的翻版。但你哥你现在你看经常有人说就是这话也是能说的吗，对吧？哎，就往往都是这样。那每一次的这种话说出来，你那心里那小中宣部那小砖头嘣儿就给割上一小块，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不是说这种像这个举报这种包括这个86页 PDF 的文件这个说的不对，有些东西它是可以是对的，你要举报这个东西，那有些东西能对吗？它肯定不对啊，对吧？那像这样的政治性的举报它对吗？这肯定不对。那这个教育部这回说我给这些教师们立一盾，那这个盾是怎么用呢？首先你人家告法院去，你在法院那块你要称那个老师。第二，你政治性的东西你就不可能去给老师去建构一个盾，对吧？因为他本身就不允许老师有这个，那还有什么？这只能够是说师德师风，或者是说对学生有点动手这种情况，你可能不会说像原来那么狠了。但是实际上来讲，这个东西对老师的防护就基本上是为零的，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的去把老师这个他的这种心态给转过来。这个是他整体社会的就是 他执政的要求所带给他的必然的一个结果，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